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外界瞩目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今天，也就是10月23号在北京闭幕。根据全会发布的公告，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除了5名高干的党籍，对政法委的功能做出了修改，并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中国是否因此开启了法治时代呢？要建设法治中国，中共及其总书记习近平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四中全会对中国未来30年甚至更长远的中共政治走向将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这个主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任先生，陈先生透过视频从北京参加我们讨论。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你们好。
另外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透过电话从纽约参加话题讨论。张教授您好。
喂，主持人好。
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呢，同时已经开通了，所以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四中全会的话题讨论。
那么首先呢，想请人在北京的陈杰任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四中全会呢届届都有，但是为什么今年的四中全会如此的受外界关注？它的今年的主要看点在哪里？
今年这个四中全会的主要看点呢，确实是抓住了中国法治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宪法的问题、法律监督的问题，那么并且呢，它是个比较全面，同时呢，也触及到了很多过去在意识形态领域啊，就是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不太方便说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应该都说出来了。如果说能够按照这一次四中全会发布的这个决定的一些内容和方向去做的话，中国的法治还是这个有提升的很大的空间和希望。
那陈先生，您也看过了这个今天刚刚公布的这个公告啊，您有什么感想呢？
我的感想是3点。第一点呢，就是他这种决定啊和公告涉及到的法治的内容呢是比较全面的。那么他从立法、从这个司法、从监督、从守法、从法律信仰等等方面都提到了，并且呢提出一些方向。这是第一个，让人感觉到还是比较全面、有诚意。那么第二个来说呢，实际上他强调了宪法的核心作用和宪法的实施。那么这一点呢，是过去中国对于这个敏感问题呢不敢谈及到的，或者说触及比较少的地方。那么把宪法这个问题呢理念解决了，可能有些事情就迎刃而解。第三个来说呢，确实提到了就是还是要强调依法行政，强调司法的公正。那么这两点呢，实际上也是在过去多年以来中国法治所面临的一些核心的基础性的难题。如果这有个难题解决的话呢，可能中国的法治也是还是有提升的空间。
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们想请人在纽约的张博树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今天呢在这个公报上呢没有提到周永康的名字。那么之前呢，在四中全会开会的之前和期间呢，其实周永康的问题呢都一直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但今天呢这个公报名字甚至都没有提到周永康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对他有进行比如说开除党籍或者其他的处分。您的观察是什么，张教授？
OK 那这个周永康这个问题大家都在关注了，是吧？因为原来很多朋友在议论，是不是这次四中全会对周永康的事情会有一个说法，是吧？那从现在的实际这个公报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问题没有触及，是吧？我觉得这倒反倒是对这次四中全会闭幕提出的这个依法治国这样一个提法的一个检验，是吧？刚才我听这个陈先生讲了，说在北京，是吧？那么我觉得陈先生好像对问题估计的还是相对乐观，是吧？我自己感觉的话呢，这个这样一个公报所表达的意思，是吧？恐怕还是一条吧，就是这个依法治国的前提是党的领导，是吧？而且这次公报以比过去更为明确的、更为激烈的，是吧？更为强调的形式在强调这一点，那就是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啊，这个一个根本保证，是吧？那也就是说的话呢，我们用一个。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是吧？过去我们皇权时代，一般来讲叫做政绩国家，是吧？我们历朝的这些皇帝们的话呢，首先强调有钱，说这个国家是我的；其次的话呢，当然他会讲说我也要立规，是吧？我这个立规的话呢，是为了把这个国家整治好，实现国泰民安，是吧？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是吧？那么对这个官僚的腐败问题， 是吧？这个臣子们的腐败问题，当然从这个皇帝的角度来说，他也是不能容忍的，他也要想办法的话去解决，是吧？要立各种各样的规矩，是吧？这是我们过去几千年的话呢，皇权制度之下，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啊，那今天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听了这个四中全会的公报以后的话呢，从本质上我的感觉没有什么变化，是吧？还是一个意思，就是党当然这个领导是不能动摇的，啊，换言之就是中国的现存的基本的政治结构，是吧？这是不能动摇的，啊，那么党的话呢，还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执政者，而且要永远执政下去。在这个前提之下，党当然也希望把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一些，是吧？贪官少一些。老百姓的话呢，体现的这个能够感觉到更多的公平，是吧？那个司法的话呢，也能够更加的公正，是吧？这当然说，我们从好的方面，从善意的方面讲，这似乎体现了执政者的一种想象，他希望是这样子，是吧？但是问题回来了，就是在中国的话呢，这个党和权，这个和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是吧？那在过去的话，这个60多年时间里边，我想大家这个问题呢，都会有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吧？就是一旦这两个问题。这个关系摆不正的话，那么你再强调依法治国，是吧？假如说在关键的问题上还是都是党说了算，那么这个依法治国恐怕最后还是个空话，是吧？我们现在的话呢，尽管他这个公报在一些个具体的技术细节上边，是吧，有一些新的提法，也有一些新的举措，是吧？但是根本的原则没有变，啊，那么这个根本原则没有变的前提之下，究竟这个依法治国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这恐怕就是个问题了。
陈杰先生，我们想请您来回应一下刚张教授的这个观点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在中国的公检法里面呢，都是设有党委书记、设有党支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这个法大于党呢？陈杰先生，您在线上吗？
哎，我在线上。
就我们刚才，你说
要做到法大于党呢，这个实践还是有点乐观。其实我也觉得张教授刚才这个说法是非常的敏锐的，不过呢，我跟他的意见稍微不一样的是，我也注意到这一次公报的他一些内容的这种编排，比如说这一次公报提到依法治国，他的这个决定是分为几个方面，比如说立法的问题、执法的问题、司法的问题、法律信仰的问题，最后才说呢党对于法的领导问题。那么按照中国的通例，过去在相关的这种政治文件当中啊，一般说加强党的领导啊，都是放在首要的第一条的位置。那么这一次呢，党对于法治的领导呢放在最后一条。我觉得呢，这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是不同于过去的这种编排体制的变化，它体现出来就是，这个决策层还是要把一些有关于法治的技术性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比如说宪法的问题，那么要放到最前面来。只有最后呢，才把这个党的领导呢放到这个最后来体现。这是一个变化。那么第二点来说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现实，在目前可预期的未来，中国这种党的领导你难以去改变这种现状，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在这种现状之下还是要有一些进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希望就是在这个领导之下还是有法治，是真正的做一个真正的法治，而不是做一个假的法治。那么这一次四中全会的公报来说，它的这种涉及到法治的一些技术性的环节，提到宪法的实施的问题，提到司法公正的问题，提到法律信仰的问题，这些还是比较实在的一些技术。我觉得呢，如果这些技术落实，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是陈杰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依法治国啊，当然中国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西方国家很多的西方民主国家也都是强调依法治国的，但是有一个很根本性上的不同是，这个法律本身是由谁制定的？例如说在美国的话，或是其他的欧美国家，这些法律是由这个人民的议会或者是人民自己本身可以推动立法，从基层从草根开始推动立法，因此这个法可能本身就代表了人民对于这个国家，或是对于希望说法律如何来保障人民权利，保障人民不受到政府或其他权利的侵扰。但在中国你能看到类似这样的状况吗？他所谓的这个依法治国，他所谓这个法律的这个立法的基础本身有没有具有这个民意的基础呢？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实际上现在是关于立法的问题啊，它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这种重大的制度问题，比如说选举制度啊、司法制度啊等等这些问题呢，基本上是体现一个党的意志，尤其是党中央这个领导集体的意志，党的主要的领导人的意志，他是在主导着。但是呢，也要看到中国在整个这么五花八门很多的法律当中，还有很多法律确实还是体现了民意，比如说民事立法，比如说刑事当中这个减少死刑啊， 对于死刑执行制度的监督啊等等啊，以及很多的一些诉讼制度，当然也包括还有行政诉讼制度，也包括这个商事法律制度。那么这一些制度的话呢，确实民意的这种作用还是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在过去的这个立法实践当中，一方面呢，在全国人大的立法过程当中呢，很多法学家，也包括我这样的法律人，也包括一些律师，甚至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呢，还是一定程度上采纳到法律当中去了。另外在地方的这个立法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也有很多地方举行这种立法前的听证会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其他形式的一些这个征集民意。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活动呢，还是体现了民意。所以我把中国现在目前立法的这种意志的体现呢，分为两个方面，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还是体现党的领导和党的意志。但是呢，很多技术性的东西，社会管理方面的东西，经济商事诉讼方面的东西呢，还是越来越多的体现一种公平的，这个符合国际惯例的和民众民意的一个原则。
是，谢谢陈先生的分析。那我接下来从这个问题，我想接着请教张博树教授，就是从这个问题延续下来，这个我们知道法治跟法治虽然中文念起来是一样的，但是英文所谓这个法治呢，治理的治是 rule of law， 那这个法治呢，制度的治是 rule by law。 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不同的法治当中的一个概念的不同吗？还有现在这个四中全会之后，它到底要推行的是哪一种法治？
这个要义，你是提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在专业上这个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 rule by law 或者 rule of law 啊，这两个词到底怎么解释？其实就是在专业界的话呢，也是有一些个不同的说法，是吧？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法治，也就是按照中文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治理的治。那么这个的话呢，更多的朋友确实把它理解成就是 rule of law， 是吧？就是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治理的话，应该是以法律作为基础，是吧？这个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是吧？那么至于说 rule by law， 是吧？那么这个 by law 这个里面到底来怎么来分析，是吧？就是这个制度的制，当法治是制度的制的时候，是吧？那么这个概念这个词到底咱来怎么分析，这个确实也有不同的解释。那我觉得我们倒是没有必要非要把这两个概念当做一个学术性的话题来讨论，这个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展开，是吧？简单的点说，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听懂的话的意思的话呢，是这个概念，就是你这个法律到底你是有独立的这个法律权威，还是说你这个法律之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在规约着你，在指挥着你，是吧？这是在中国来讲当前最重大的问题，是吧？就是说的话呢，如果真是实行一种这个以法治国，是吧？这个法本身是高于一切的，是吧？它的话呢，代表着一种这个集体的意志，代表着一种这个人民的意志。假设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法应该是独立的，是吧？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是吧？还是这个在法律过程当中所涉及的所有的环节，是吧？它应该是独立的。那么这一条的话呢，这个在所有的民主国家是一个常则啊，是一个通例啊。但是我们现在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的话呢，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权啊，就是法和这个权力，权当然这里边首先指的是党权，是吧？那么这两个东西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我们中国之所以在这个过去的60多年时间里边，是吧，经历了很多曲折，包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是吧？那么人们在痛定思痛的时候，总结的结果都是说，中国是权力大于法，党大于法，是吧？这是造成中国今天有法不依，是吧？执法不严，是吧？这个违法也不究，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根源。是吧？那当然，现在我相信的话，习近平是吧和他的这些同事们是吧，那么党国这个现在的领导者们，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呢，他们现在的做法是，不要动摇党的这个统治，是吧？这个也不允许动摇，是吧？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他希望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好一点，是吧？希望的话呢，让老百姓的话呢，也能够在法律面前的话，能够体会到一些个这个啊尊严呢 啊或者是公正啊，或者是公平啊，是吧？刚才我说了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解成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是吧？他们希望是这样子，是吧？就刚我刚才说的话，对吧？那过去中国的皇帝也是如此，他也不希望自己的治下的话，这个国家乱哄哄的，是吧？到处是贪官，他们也不希望是这样子，是吧？但是前提是吧，皇权的基础合法性不能动，是吧？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我来这个对这国家实行更好的治理。那么这套语言到了今天的话，就变成了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是吧？这个逻辑没有变的，是吧？问题是中国过去的皇权那么多年时间里边，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最后是解决不了的， 是吧？
好，谢谢张教授。
是不是能够解决呢？
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来等待了啊，看来呢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对这个话题也是非常感兴趣非常关注的啊。那么在接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我们想请陈建云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四中全会跟普通的中国民众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他们会关注这一次的四中全会呢？陈先生。
好的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要从您刚才上一个问题一起来回答，就是提到这个两个法治啊，那么大家都关注到现在这个四中全会讲的是法治是三点水这个治，那么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法治呢是制度的治，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用普通的通俗易懂的话来，它的重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今天所提的治是水治，是一碗水端平的，也就是在法律之下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包括这个官员和个体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是一种水治。而过去这个治呢，刀立刀旁的制度的治呢，它是刀治，是统治者是官员把法律作为一个刀把子去统治人民的工具。那么由此来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那么从过去的刀治到今天所提到的法治这个水治的话呢，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它的这种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的意义重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来说呢，就是从过去我们老百姓只能是作为被统治者被用法律来统治的对象，那么变成今后还是有一定程度上跟官员可以平起平坐，可以一起在法律上去说话的一个这么一个机会。比如说行政诉讼的制度的实施就让我们民告官能够在法律上一起去打官司，那么就有了可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来说呢，我们提到这个法治对于今天四中全会提到法治对于老百姓生活的改变，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未来我们更多的会看到一些官员他的行为他的言行会受到法律的规制啊，因为过去我们讲这个权大于法，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官员他可以无所顾忌，但是现在呢确实习近平他们也是希望这个官员也要得到治理，那么我觉得呢虽然可能不能改变党大于法的局面，但是至少可以改变这个官权大于法的局面，可能今后就是我们过去讲权大于法，那么包括党权大于法官权大于法，那么未来可能至少能够做到官权不能大于法，那么我们先姑且不说党权和法的这种大小比例，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来说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今后这个司法的这种冤案啊纠错机制呢可能会更为灵活，更有一些这个说话的地方，我们这种老百姓反映冤案的这种这个得到昭雪的机会可能还是更多，因为呢司法更讲技术也更有更多的监督，这个我还是乐见其成。
陈先生您也提到说一个法治社会就是要让官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不过我们这两天呢也看到在中国的微博上面呢流传了几张非常有吸引眼球的照片，就是湖南的华容县对味觉犯呢游街示众的这样一些照片啊。那么对这个味觉犯进行游街示众呢，是中国的各级的法院是一直明文禁止的，但是呢我们这次呢看到是这个照片是10月17号照的一些照片啊。那么这是不是凸显出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坎迈不过去，就是说这个以法治民易，依法治官难呢？
是的，那个华容县的这么一个游街示众的一个照片啊，其实引起了很大的社会的批评，那么包括官方媒体包括人民也包括法律人呢都对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因为很显然就是这个一个人啊他被逮捕之后他还没有经过审判，你怎么能认定他一定犯有罪行呢？所以这样一种行为实际上体现出这个法治在地方官的这个眼中在他的行为当中还是有很多需要纠正的地方。其实我也不瞒大家，就是除了关注华容，我这两天也是在关注贵州水城县的县委书记王斌啊，他纵容部署这个违法的一个行为，那么他的这个县里面的一些政府呢他也是像一个企业就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没有任何法律理由就是、说是根据市委文件就对于一个企业就有一个合法企业要停工，实际上像华容也好水城县也好这么一种违法的行为的基层之所以还能够存在，就因为法治的理念还没有贯彻到官员的这种每一个官员的心目当中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四中全会他提出这些东西恰恰是他的必要性，也是他提出的一些这个社会现实背景。我们也希望通过四中全会建立的这种比较好的愿景啊，将来能够减少甚至让华容这种游街示众啊让贵州水城这种行政违法的行为能够去越来越少越来越杜绝。
好，谢谢沈先生。我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多位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湖南的温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温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请讲。
中共的体制一直都是党在国上，人在岛上。中共的领导人就类似于魔教的教主，教主发号施令就高于一切。中共的本质同萨达姆、卡扎菲、朝鲜金家王朝是一样的。同他们谈民主啊、法治啊、公平正义，这本身就是个冷笑话。大家不要对这次中共施政全会所谓的依法治国、限制公权力等冠冕堂皇的口号抱任何希望，这只是中共政权自救的一个权宜之计。正如中共前不久要求各地不允许解访，结果如何？隔壁解访事件反而变本加厉。非民主和宪政体制下的法治不受监管和制约下的法治，只会是统治者镇压人民和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法院院长不抓地方。
谢谢湖南的温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接下来请甘肃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的。
请讲。
主持人好。依法治国，在左倒置的国家，完全可以行得通；在右倒置的国家行不通。为什么呢？倒大于法，治民可以，治官难。为什么很多人上访，他们都是国际官员不守法？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好，谢谢甘肃的王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张先生，好，接下来请吉林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吉林的李先生，好，显然这两位观众已经
找到一些技术问题啊。
嗯，好，我们想请人在纽约的张博士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啊，您觉得现在如果要执行这个依法治国，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将遭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张教授。
OK， 是吧？那么最大的困难当然还是现存这样一个党权体制，是吧？这个就像刚才这个陈先生提到的，是吧？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的话呢，虽然说在技术层面是吧有一些个新的提法啊，我也相信的话呢，未来的这个在他的这个所谓这个提高治理水平是吧和这个治理程度现代化这个方面啊，在技术层面他们会进一步的完善。是吧？那么从我们的普通公民来讲的话呢，也可能从这里边的话呢，会有所这个收益，是吧？这个我也不排除，我也乐见其成。但是问题是的话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你刚才问到的话呢，说这样一个这个依法治国的现在这个方略，今后它会遇到的最大障碍，我觉得这个最大障碍不是别的，恰好就是中国现存的这样一个一党专权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是吧？因为你想一想。是吧？我不管说这个依法治国，他说的多么好，是吧？他这个举措设计的多么全面，是吧？所谓顶层设计和下面的这套东西的话呢，他都下了多少功夫？但是毕竟所有这些东西要靠党的官员们，是吧？要靠这个司法领域的这些个人员要去执行，是吧？但是当你这个国家你的总的这个政治结构没有变化，你仍然是原来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框架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当然。最终仍然是这个解决不了啊！我们可以设想的话，在未来几年之内，是吧？那习近平现在的高调的他的反腐，是吧？同时在强调依法治国，底下的官员在这方面可能会有所收敛，是吧？但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啊？我们很难说，是吧？这个因为最核心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谢谢张教授。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陈杰恩先生啊，刚才我们这个湖南的温先生也提到这样的问题，他认为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依法治国可能到最后反而是变成一个这个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哦。刚才我们也提到，我们也讨论到说这个中国的法律有些地方制度算是很健全，但是在执行层面上有很大的落差，是否真的有可能像我们刚才这位观众朋友所担忧的一样，这样子的法律的一个法治的一个手段反而成为一个斗争的工具呢？
我非常理解湖南的温先生刚才那番话的这种心情并且呢，在过去来说，他所说的某些情形也是存在，就是法治最后成了这个权力斗争，成了这个官员压制民众的一个工具啊。俗话说，这个当民众讲法律的时候，官员耍流氓；但是民众如果跟他耍流氓，官员就跟你来讲法律了。所以呢，这种情况确实需要防范。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呢，这个四中全会他所提出的一些理念，确实也是在 在于针对于这些问题。那么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党大于法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呢，我们如果说简单的说党大于法呢，就觉得中国的法治没有希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做一些技术分析，我们会发现党大于法它会有几种方式来大。第一种是它整个对于立法、对于宪法、对于司法的领导，还有一种是党直接去干预这个司法工作，甚至还有一种情况是党直接干预行政管理当中的一些事务性工作。那么后两种显然就是不愿意啊，也是这个党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这一次要改革的。如果说未来能够按照习近平按照四中全会的说法，就是党主他的意志，他的这个权大于法，主要是指的在立法的过程当中把他的意志变为法律。但是一旦成为法律之后呢，包括党员包括地方的党委官员都要遵守，那么这一点可能还是一个进步。那么回到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说习近平将来真正推行依法治国，那么最大的难题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难题在于就是官员他还不习惯于这种让自己成为法律的奴隶这么一种规制，所以他会努力，他会以后会努力的在行为当中去突破法律，甚至也去干预司法，怎么样去普及理念，普及官员的法律理念和意识，这是最大的一个难题。第二个呢，我觉得他面临一个很大的障碍，仍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那么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这种发展蔓延，他的争夺利益的过程当中，必然会跟公民、会跟企业、会跟社会的个体去发生争执，在这种争执的过程当中就表现为法律的冲突、法律的诉讼。那么未来怎么样去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这种这个对于法律的超越的这种欲望，从而使得法律之下既得利益集团也能够和普通的草民一样去遵守法律，这个恐怕难度相当大，需要魄力，需要技术，也需要智慧。
嗯，我们现在时间不多呢，想最后呢请两位嘉宾呢就一个问题做出你们的分析啊。想先请张博士先生来分析一下，就是这次的四中全会呢是否会对以后未来中共的这个政治走向产生任何的影响。张先生一分钟。
OK 当然会有影响，是吧？这个我先补充一点，是吧？这个我因为我刚才听这个公报的话呢，有一个细节我觉得现在还是应该提一下，就是整个这个公报里边的话呢，公民这个概念只用过一次，是吧？而且是用在这个保护中国海外的这个公民的利益上边，那么他用的这个词。而在所有他的这个公报的其他地方涉及到中国这个内部的时候的话呢，他完全是用的人民啊、民众啊、群众啊，这个词，是吧？刻意在回避公民这个概念，这是我这个刚才听公报的话呢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那么只此一条，我们就可以想象未来中国的这个政治走向会是什么，是吧？那么恐怕不言而喻了。
陈杰仁先生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四中全会关于推进依法治国的这个决定，还是不仅仅会对中国的民众利益、对中国的社会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会对于共产党本身呢产生一个必然的历史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第一，它能够让这个共产党的官员开始去意识到自己也要去遵守法律，自己也要受法律的规制。那么通过这种意识的影响和行为模式的纠正之后呢，慢慢的他就会接受一种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些理念，那么这些理念跟普世价值、跟社会的这个基本的规则、跟整个人的价值观都是认同的。比如说法治里面就有人权保护的原则，我相信这些理念慢慢的实施之后，也会慢慢的改变很多的党员和干部，然后让通过这种党员和干部理念的改变，最终能够使得共产党实现一个积极的转型，这是我所这个期待的一个方向。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四中全会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线上呢还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等待，但是呢没有办法接听你们的电话，非常抱歉，也请你们继续留在，对，也欢迎你们继续留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稍后呢要讨论埃博拉疫情。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和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应对埃博拉疫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